第九章，文明人还在演化吗？40多年前，我年轻的时候，也跟大学历史系的许多师生一样，傻傻的以为人类最早的历史就是文明史，因为历史系都有一门课叫世界文明史或中华文明史之类的，讲的是号称人类最早的历史。虽然号称最早，但这些课大抵只是从新石器时代，从农业和城市的兴起讲起，起点大约在1.2万到1万年前，一点都不算早。至于更早的人类历史，比如说2万年前的，历史系就不教了，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没有任何材料可教。于是我又傻傻地以为人类的历史大约就是10000年左右吧。炎黄子孙传说中的那位始祖皇帝，不就只有5000年的历史吗？中国的历史一般也说是长达5000年，人类的历史10000年，够长了吧？很合理呀。一直到后来，我读了人类演化史的许多英文论述，才惊觉人类的历史不止10000年，而是至少600万年，从人跟黑猩猩分离那时算起。如果你修世界文明史或中华文明史这些课的目的，是要弄清楚人是怎么来的，中国人或东亚人又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些课大概对你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重点就在课名上所标示的文明二字，只讲人类创造了文明的历史，不理会人类创造文明之前那段更漫长的野蛮史。所谓文明，指人类发明了农业，创立了城市等。实际上，对我来说，人类的野蛮史反而更有趣。如果你不懂人类的野蛮史，大概也无法真正欣赏人类的文明史。然而，在现代的大学，由于学术的分工，文明史通常放在历史系，人类演化史则一般放在人类学系。但也不是每所大学都开这种课，因此，历史系出身的师生，往往只知道文明史，却不熟悉人是怎样演化而来的那段野蛮史，或称文明前史。我们在本书前面几章见过，在文明前史的600万年期间，人怎么跟黑猩猩慢慢走上不同的演化道路，从象猿的模样演化成像人的样子，人又是怎样花了大约400万年才从黑猩猩那种摇摇晃晃的四足行走演化到今天灵巧的双足行走，最后终于走出了人类的诞生地非洲，向全世界扩散。到了大约10000年前，这些野蛮人原始的狩猎采集者来到了中东的两河流域，发明了农业，建立了城邦，变成定居的农牧者，人类这才进入了文明史。我们一般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句话其实有点语病，不完全对，应当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才算正确。文明史的内容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但并非本书的主题，这里就不涉及了。在这一章，我想谈一谈演化史上的一个常见问题，经过600万年的演化，今天的文明人还在演化吗？一、文明演化和生物演化。人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一种演化而成的生物，从600万年前跟黑猩猩的祖先分手以后，人就一直在演化，演化成今天智人这个样子，已经跟猿类相差很远了。而今，人不但能够流畅的双足行走， 而且发明了石器，衍生出语言能力。更动人的是，人在过去约10000年中终于进入了文明史，黑猩猩还没有，发明了农耕和畜牧酪农，创造了城市和上帝，设计了管理老百姓的种种政治和经济制度，更是走进工业革命，发展出种种科技和医学，甚至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并开始探索火星。那么，人是否还在继续演化当中？将来又会演化成什么样子的新物种人类？又或者，人和所有生物一样，终有一天也必定会灭绝，就像恐龙灭绝一样，由其他更聪明、更有优势的物种替代。人是否还在继续演化？科研人员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人已经停止演化，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已故的知名生物学家古尔德。他认为，人在4-5万年前就停止了生物演化，身体内没有任何生物学上的变化。他的主要论点是，人既然有了文化和文明，就可以用文化的工具来取代生物演化。比如，人发明了针和线之后，便可以缝制兽皮或树皮衣服来抵御寒冷，所以人的身体便不需要像北极熊那样演化出厚厚的皮下脂肪来御寒。这便是一种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相对。火的发明也正是一种文化演化，可以让人类去征服北国的冬天，而不需要做身体上的调整。不过，古尔德等人属于20世纪的老派生物学家，当时遗传基因学还未盛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基因证据可以引用。但到21世纪，科学家有了许多古人类和今人类的全基因组数据，进一步认清文明人不但没有停止演化，反而演化的速度比从前更快了。